感谢神，这十六章的内容也非常的丰富。圣经虽然那个语言非常的平实，但是也是因为也是一样，这所有发生的事情也是神在那里编剧，神在那里导演，所以也是一样的跌宕起伏，一波三折。今天因为我有这个机会啊，就近水楼台先分享一下，等到大家查经的时候，可以大家多分享。我们准备说第十六章，我们用3到4次的时间，我们来把这章查完。然后我们还是跟以前一样，请余明弟兄来跟我们做一下总结。我要分享的就是这一段里头有一个片段吧，就是保罗跟希拉在监狱里头的经历。这十六章是发生在保罗的第二次宣教的这段时间里头。我们看到有几个第十六章有几个比较大的片段吧，一个就是保罗他跟巴拿巴分开了之后，他拣选了希腊，然后就开始他的去行程。然后他这十六章里头也讲到保罗看见了马其顿人的异象，然后他听见马其顿的呼声，就往马其顿那个方向去了。然后在马其顿的叫第一个城叫腓立比那地方，他得到了利里亚他们这一家。然后在下面再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小片段我想分享一下。这个小片段就是保罗跟希拉坐监狱的这个片段。我们也因为这个片段真是很精彩啊。我个人的感觉就像一出戏一样，因为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特别是这种叙事性的这种章节，其实我们可以用一种戏剧的看戏剧文学的那种观点来看。像这个片段要是用那戏剧的那个分段的方法来看，它其实就是也是跟戏剧一样，有序幕，有发展，有高潮，有结局。这一段的序幕在哪里呢？这一段的序幕就是保罗赶鬼，就是那个使女，她因为跟她交鬼，有这种邪灵在她身上，她能够帮她的主人来挣钱，她可以说一些预言挣钱。然后在这里头讲到他看见保罗，然后他就跟着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行，好，那个新来的同学或者是讲到说虽然这个使女从他口里说，这个交鬼的这个女仆从他口里说的这个话没有错，从这个话的本意来说没有错他认出来这是至高神的仆人。然后他说他们的使命是什么，他要给人传说福音，这些都没有错。但是为什么那个保罗要心中烦恼，就把这个鬼从他身上赶出来，有解经的参考书是讲到说，即使这个话是对的，但是因为他从一个邪灵的口中出来，就跟耶稣曾经也一样，他不接受这种从神不光是看这个话讲的对不对，他要看是谁在讲，这个人他的本身，他的本质，他的性质是什么？ 因为这是出于邪灵的，所以神不会接受这样的赞美，所以神保罗就把这个鬼赶出来了。这个赶鬼这个事情也是已经是一个神迹了，但是在这个片段里头，它只是这个故事的一个序幕，一个开始。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故事在往下的发展，是因为保罗赶了这个鬼之后，有人就利益受到了损害，他们就把保罗跟希拉抓起来关到监狱里头。在关到监狱里头，经过了一顿毒打，就是给他打，这里头也讲到用棍打，然后又把他们放到监狱里头上了木狗，就是也是一种刑具。在这样的情况下，保罗跟希拉他们还是唱诗赞美神，祷告唱赞美诗，这又是一个神迹，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够在这种环境看来不是那么顺利，被人冤枉，而且非常的不利，应该说不知道下面的会发生什么事情，也许他们会被抓起来定罪，或者甚至死亡都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保罗跟希拉还是祷告赞美神，这也是一个神迹，好像跟世人的表现不一样。然后这时候这个发展本身是一个神迹，但是在这个片段里头也还只是一个发展。高潮在哪里呢？高潮是地震了，然后那个牢门都打开了，所有人都能走了。这时候保罗没有走，那个狱卒看见这个门打开了，那个他以为犯人都跑了，然后他举起刀来准备要自杀的时候，保罗跟他说不要伤害自己，不要伤害自己，我们在这里。这个时候才是这个小片段的高潮。这个表现在这个过程里头，保罗表现了一个跟常人不一样的一个特质，就是基督徒的一个特质。基督徒在这种条件下，他的行为他的表现跟一般人不一样。然后呢，这个从戏剧的观点再往下，这个狱卒把保罗放出来，然后把他带到家里，保罗让给他们介绍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必得救，然后他们全家得救。这一段是这个小片段的一个高潮，然后结局就是说，他们后来又有官长来，因为保罗是罗马人，所以后来他们把他放出来。所以你看这个很短的这个小片段里头，也是高潮迭起，就是上上下下。你看好像说我们这里都有出人意外的好几次转折。你想像刚开始的时候赶鬼的神迹，可能在很多地方赶鬼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神迹，就能够在不同地方引起很大的反响。然后地震，牢门打开，这犯人能够出来。你像在彼得，这也同样是在使徒行传里头记载的，在这神兴起了这样的行了这样的神迹，拯救了彼得，让他从监牢里头出来。这样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保罗身上，但是在这里这还不是这个神迹还不是高潮。高潮是在保罗没有走，狱卒要自杀的时候，保罗出来跟他说，不要 不要害怕，不要自杀，我们都在这里。所以我在看这段的时候就觉得说有很多很多因为神是一个非常高明的导演，然后他在这里头所新出来的事情，这整个故事的发展真的是有很多次超乎我们的一个人能够想到的一个事情，每一个转折都彰显了神的荣耀。基督徒像保罗在这里都所行出来的，因为有圣灵在他的身上，他被圣灵所感动，他能在困苦的时候能够接着跟他平常一样祷告赞美神，而且他在牢门打开的时候他没有走，他留下来了，他把福音传给了这个狱卒，这一切的行为都彰显出一个基督徒的跟别人不一样的一个特质，也表现出你有一个基督的形象在他的身上，因为有基督的圣灵在他的身上做工，他顺从圣灵的引导。这个基督徒的特质跟一般的人有什么不同？从这个保罗在这里的表现就能看出来，基督徒跟没有信的人的不同就在于有信、有望、有爱，这三个都是由神而来的。信是从哪里看出来？信是因为我们信神，我们知道神是信实的，所以我们不光是信实，不光是信神，也能够信人。保罗他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没有走，我也联想到我们最近发生的好多事情，就是在网上看见的国内的常常讲到说人跟人之间没有互相的信任，没有互相的这种帮助的这种风气，大家认为这是一个社会风气的问题，说一个老太太在街上摔下去了，没人敢去扶，因为扶了的话说不定她起来就赖说是你把她撞倒的。大家是其实这是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不能用这样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结果你就不再去扶人，就算是老太太在街上倒了也不去扶。之所以会发生这种现象，就是因为人跟人的之间的信任已经非常的低，没法在人跟人之间已经没有任何信任可言。为什么会这样？就因为人没有一个东西他能信，任何的什么主义啦、什么制度啦，或者是人的良心啦、人的良知、道德，这些一个一个都打碎了，也没有一个他能信。这些东西实际上也真的是没有一个能信。我们能信什么？我们信神。只有你信神那个永远不会变的东西之后，你才能够建立一种信任，因为知道神是永远不变的。我们在他的里头，我们信他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永远掌权，所有的事情都是他掌权。我们知道他的良善，我们知道他的公义，所以我们才能够信说我去行公义、去行良善的时候，即使是人的反应不一定的是赞美这种，或者是有好的反应在这种良善这种公义的时候，但是我们知道神在上面看见，他知道他，我们只要行他让我们做的事情，我们永远都是有价值，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永远不变的。所以这种信，这基督徒的信是建立于信神的基础上，也能够信人。所以保罗他没有走，他虽然是在这种被陷害的这种情况下，在关在监狱里头的这种情况下，他保持了他的一种诚实，保持了他自己的一种 人格，他没有说因为这个监狱的门打开了他就走出来。其实走出来也，我们想想其实也是人之常情，因为你被冤枉了，神行了这样的神迹让你拯救你，让你出来，你为什么不出来？但是他明白神的旨意，在这里要他神要让他行更大的一个神迹，更大有交给他更大的使命，要把不光是要救他，还要让他把这个神的福音传出来，把神的见证做出来，所以他没有走。然后第二个是妄，就是基督徒跟一般的人不同，就是因为他们心中有妄。你想像保罗跟希拉在监狱里头的时候，他们为什么还能喜乐，为什么还能唱诗，还能赞美神？因为他们知道说他们的盼望不在地上，不在这个监狱里头，他们的眼光是在天家，是在神那里，所以他们有他们的盼望，他们的盼望不在眼前，他们的盼望是在神的神的添加，是在神的奖赏，不在这里。所以他们因为有望在他们的心中，所以他们能够行出跟一般人不一样的事情。然后呢，基督徒的生命的特质第三个就是爱。我们看到说狱卒他因为有这样的事情，有牢门打开，他以为大家这些犯人已经逃跑，因为有他的职责，有他的他作为一个看管这些犯人的一个人的这样的人，他要完成他自己的一个职业的一个任务，他没有完成，他那个人跑了，所以他不管是因为他没有自己觉得说没有完成他的使命呢，还是说他害怕说有他的官长啊，有皇帝啊，有什么政府啊会追究他的失责，他也一样会受到处置，所以他准备自己了断，自己自杀。不管是出于哪种原因，他现在这个狱卒他准备要自杀，但是保罗出于爱人的心，他高声喊道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而且当狱卒问他说我们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的时候，保罗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必得救。保罗在这里不光是因为他爱这个狱卒，他虽然这个狱卒刚刚才给他上了木狗，就是一种刑具，刚刚是站在他的对面。主耶稣教导我们说不光是要爱我们的邻舍，还要爱我们的仇敌。像这个狱卒是保罗刚刚在可能在几个小时以前还是他的仇敌，但是当这个人要伤害他自己的性命的时候，保罗制止了他，因为保罗爱他。这种爱不光是出于说他不愿意看到这个人死掉，而且这种爱是因为他想拯救他的灵里头的生命，他想要让他一样也得到神的福音，也一样能够过一种真正的有意义的生活。所以保罗制止他说不要伤害自己，而且保罗把福音传到他的全家，让他全家完全的得救。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出来说，保罗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是一个基督徒跟常人不同的一个生命的特质，就是有信、有望、有爱。这样的一个行为，这样的表现，是因为保罗知道神的旨意，他顺从圣灵的引导，他知道 当他这样行的时候，他把耶稣基督的形象展现出来，让别的人看见，让他们从他们这个跟别人跟平常人不一样的行为里头能够辨认出来，这是基督的门徒。基督的门徒跟别人不一样，因为他们身上有信、有望、有爱。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今天已经9:15，我们还可以再查一小会，然后我们接下去三次分组，然后第四次的时候我们总结交通。我们先分组，还是照原来的